定罚了那堕落三藐三菩提行者持于持经乃至四句偈等，受持读诵，为人言说，其福就生倍。这个较量显他持经说经的这个福报胜过前边那个七宝布施的福报了，实际就是讲这个诸行无住的道理。按照西言说上可以，这个地方还要了解一座西言说上讲啊，若有人以满，满是充满无量恶生气，恶生气叫无量说，是个大说不名字，无量也是个大说名字，就是不止一个恶生气事件，两个恶生气事件，而有无量恶生气事件，统统充满着这个气魄，拿这个充满的气魄们来用布施。这个西言说呢，这一个人呢不是个平，这个人叫无住行识的一个人，就是依住那个第十分呢，释迦佛开始的，你行布施不要住下，这是无住行识的这么一个人。这底下再了解，若复有人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呢，不是若复有人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布的行者持于自经，这是接到他前边的问题嘛，须菩提两次问都是善男子善女人发布的心的运和应住，这是解那个运和应住。小段金刚经因此不忘，手持读诵，为人言说，你手持其意，读诵其问，这是直立，这就是持一持此经嘛，持一直立，为人言说，这持一利他，你这个经你一直不忘了，不忘你自己这个得到利益了，同时为人也说，这就是持一利他，其福就胜倍，就胜过前边那个无住行识的那个人。心言说上是怎么样配的这个问，我们要把它解释清楚。第十分开始的无住行识，这个人无住行识，他的福德就等于十方虚空不可量了。怎么样这个手持这个法了菩提心，手持这个金刚经的，手持读诵为人言说，这个福报超过无住行识呢？这就是了解，怎么了解？你听到啊，那个无住行识的那个人呢，他是听别人讲，他自己发的心。你要行布施，但是你不要住下，他一听就相信。他天天行布施，他就不住下。但是呢，他没有手持读诵为人言说。对于金刚经啊，他既不持理也不理人。他是听见讲金刚经的人讲了个无住行识，他听了就相信，相信就住。这个学佛法要信解行证，你第一要信心，第二你得了解，那个解是了解一问解义，再深一步要显悟。你怎么能了解其义呢？你得首次读书。你怎么能显悟的？还得首次读书。你感到你显悟其理了，你才能入法修行啊。行是第三步，他没有经过这个了解，这叫做越级来登。他一听了就相信，相信了就行。现在我们的府邸之就有这两般人，一般人呢解而不行，一般人行而不解，两边都错误。解而不行的人呢，等于说是说包，你天天在那净说吃的东西，自己你没有吃一口，等于在那念菜篮子，念了半天了，你一口也没吃到， 等于说宝，等于说人家的宝贝，等于那个银行的资源，天天这说钞票，说了都是人家银行的，自己没有。这个求解不修行的人都是这样的，不得真实利益。一种福地之呢，行而不解啊，说着说叫比较修行嘛，我修行就好了嘛。啊，《金刚经》那叫无住性，是我无住性。前边我讲过，众生都是动贪心的，都是有见吝心的。他贪吝呢，贪是贪图别人的，吝是吝自己的，自己的他见吝不舍。见吝不舍，他要贪图别人的，这是凡夫的这个本分。我们学了佛法，他肯布施，肯布施，他不但不贪别人的，他自己的也不见吝不舍，这就很难得了。那么他还无住行施，他天天布施，他不着想，那更加难得了。但是《金刚经》上所教的义理，他不懂，他忽略了那个解的那一个阶级，他《金刚经》他不懂，他也自己都不懂，怎么能跟人家说的？这个样子，这个虚实大了，他自己不得真实的利益啊！他这个无住行施，没有住相，应该是归到五漏的福报，但是五漏的道理他不了解，还是落到人天，这个冤枉的。而且呢，这个福的慧命要断绝，这个影响更大。怎么样能继续福的慧命呢？你得有人演说才行啊！没人演说，没人演都去无住行施，你死了的，死了法脉断了。所以前边说的无住行施，福报虽然多了，不如这个发菩提心首次读诵《金刚经》，为人演说《金刚经》的这个福报。就是他一解其性，同时之力还要利人，天天讲金刚经。那么这个地方还有一点要交代了，你不能解而不行。这个人他决定会无住行施的，因为他首次读诵金刚经，他为人也说金刚经，他自己要以身作则嘛。他怎么不行布施了？行布施他怎么能住相了？所以这个首次读诵为人解说这个人呢，他自然会无住行施。他这个无住行施一解其性，他这个福德超过前边那个福德了。怎么样解说？这底下再说起他所以然，为什么他实说不屈，再说不屈之故。哦，还没有这一句经文还没结束圣杯，应后为人家说不屈相，这一课要到这儿了。这个讲金刚经的这个人，他怎么样讲法呢？他是不屈相。他一做金刚经，一定了解了金刚经的道理了，如是知，如是见，了解的道理，如是信，如是现。他这样子去讲金刚经的，他决定不屈于相，不屈于我相，不屈于法相，不屈于空相，这个三种的相他都不屈，屈就是执着。这一课到这里，说经不屈相，这底下解释的为什么不屈相，所以然。哦，还有一句，这个经文还有一字括，不屈相如都不动，这个一括要到这儿了，到后一句才是第二一括啊。这个他为什么不屈相，这个下边第二括解释所以然了。这个第一括呢，他要给人家演说金刚经，他不屈相，他是如如不动的演说。这个如如两个字就是不动之意，他心里不动念。你屈着于相，他生心动念，他心里不动念头， 天天讲金刚经，天天心里没有生心动念，他是碌碌不动。再详细解释这碌碌两个字，上边这个碌是碌粒之子，下边这个碌是真碌粒立体，就是碌子碌粒，真碌之子，真碌之粒。他讲金刚经，如是知，如是见，就是一问皆一了。如是心，如是现，显悟起来了。显悟了，他什么时候显悟了，他就提起了那个如理之智慧生出来了。如理之智慧是以如理之智来起获这个真如的立体。真如他是不懂的。所以以入入之起或入入之力，这叫入入，入入就不动，不是凡夫在起分别打妄想他就动了。我们以为人言说金刚经，虽然我们没有升起清净信心，虽然没有显悟其意趣，我们要到这里学，说到那个高深的地方，他就一旦豁然贯通，我们就开悟了。怎么样学呢？你就天天要讲金刚经，天天不要生心动念，不要着想，不要着人的想，也就是不着人我想，不着法的想，也就是不着法我的想，那个空执更不要提了。所以你要讲金刚经呢，你要是谨慎保持的讲，即未来期的讲，要发长远心呢，你一生心动念一着了相呢，你这个金刚经可能讲不长。第一啊，你着了人我相，有多的人听啊我才讲得起劲儿。一看呢、啊、今天听人很少，讲不起劲儿，那么你就不要讲了，这就着了人我的相。第二，你着了法的相，你总认为你讲得好，碰见有一个那个不顺你那个耳道的话听到了，说你讲得不好，你生了烦恼，我讲这么好你说不了，我不要讲了，不要讲了，完了又长远不下去了。讲金刚经是我的本分，弘法利生嘛，尤其是出家弟子，出家弟子有出家的家务，有出家的事业，我们什么事是我们的家务呢？弘法是家务，什么事是我们的事业呢？利生为事业，弘法利生是我的家务，是我的事业，就是是我的本分，是我的本分，我知道多少我讲多少，我还天天在讲，天天在学，我是个凡夫法师，我们到等着不是还要学了，何况我们呢？所以我劝诸位同学，你要看注解，不看注解我们讲不好吗？你看的边多，你那个道理越发熟，你讲起来才能圆融无碍。你讲一次看一次，讲十次看十次，那个注解的道理我们没有完全把它都学会，就是完全没有吃透了。你每次看呢，每次都有发现新的道理，如此你再回到经上，那个经的道理很高很深呢，我们一问解一解都解完了吗？要解完了，只要一部经金刚经的注解好了，为什么有那多的金刚经的注解呢？就是谁见了多少谁注多少，谁也没有成佛，谁也没有把金刚经的道理把它解完，各解一部分，各解一部分，我们就多看注解，看来看去啊，还没有把金刚经的道理看完。我们自己认为我讲的好，你做了法相，你要晓得我们是个凡夫法师，你认为你讲的好，假若有个三相位的菩萨，他讲你能跟我们讲的一样吗？一定比我们好。 那么一个等地的菩萨来讲金刚经呢，是不是比闪现菩萨还讲得好？假如是四地菩萨等觉菩萨来讲金刚经呢，是不是比说第二地菩萨讲得更好？那么假如是父亲口来讲金刚经呢，是不是讲得比等觉菩萨还好？所以为父与父乃能究竟诸法实相，我们讲诸法实相是知道多少讲多少，谁也没有讲清楚，没有究竟其理，谁能究竟？等觉菩萨还没究竟，为父与父乃能究竟诸法实相。我们这样的我们就不敢功高，我们不敢，我们怎么要去法相了？不去我相，不去法相，那空相更不必去，这个样子你就入不动了。这个样子呢，你讲究，你天天去讲，这个地方环境很好，有人听我的讲；这个地方环境不好，有人听我还讲，不被环境所转。境界嘛，境界行观的境界，我内心的都是念头，我都把它空掉，行观的境界怎么不空掉？所以一切相不取，这样就入不动了。这第一才讲到第二课，何以故？为什么不取一相啊？我护法立生讲金刚经总是好的嘛，为什么不取一相？这底下说出了个所以已然的道理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影，作如是观。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《金刚经》一共有六种譬喻。第一句总说一切有为法，我们在那讲经说法及众生听，都是在有为法的境界之中护法立生。你讲我们讲不是给父听上，父是无为的境界，我们是讲给众生听，众生是有为法。我们在那自己是个凡夫，我们也在有为法中。那么这个一切有为法呢，都没有个真实的。下边有六个譬喻：如梦、如幻、如泡、如影。这一句都有十个譬喻，都像做梦的。我们学佛法，佛法上说一切法都从因缘生。一切法皆无本体无自性，也就是一切法皆空。一问皆一动啊，接到心里面是不是实实在在相？你拿做梦你来给那观想，我们也的做梦不什么法都生出来吗？人我是非不是都有吗？顺心的境界那个梦也有，不顺心的境界那个梦也有吗？那你一醒了呢，醒的时候什么法都空的，那你不要等到醒了嘛，正该你做梦那个时候根本就是个空的。这个样观想，我们现在是白天正个样做梦，因为在迷，在迷了什么法都有，人人无物，是是非非，顺心的境界不是统统有。刚你开了悟的，开了悟一切皆空，跟那睡觉睡醒了一样。你天天这样做观想，你都容易看破这个境界，顺境逆境都把它看破。如幻，幻是印度的一种幻术，它有一种的变化这个事物的一种咒语，它一念呢，他本来手拿个手巾，他一年能给变一匹马出来。马有没有有？马有即无，马有即空。因为你观想到它是幻术幻出来的，幻术就是变化，它变化出来了。明明是一个手巾，它变化了马，马哪里有的？一切法你都这样观想，都是如那个幻术变化出来的一样。这是讲那个虚妄不实，如梦如幻。这叫如泡如影，水上那个泡，你在那个河边上，你看呢，下了雨了，打了那个河水起泡，一哈就灭，一哈就起， 其灭无常，不到河边上你摆一盆水摆那个雨地里也可以，摆那个水盆里边也会打得起水泡，如影是镜子里边显的影子。这个东西有没有过水泡的有，有没有个影子的有，都没有真实。这如露一如电，那个第二句就十个比喻了，连这两个就六个比喻，这就是一切法都是无常的。早起起来你看那个草叶上树叶上都有那个水珠，那就是露水。这个露水什么时候看见呢？夜晚上曲水浪光看不见吗？早起天亮看见，叫做早露。但是太阳一出来它就没有了，无常。等于那个天阴要下雨要打雷，这个时候车里那个电光，电光一闪没有了，有没有个电呢？有，有无常，很快都灭掉。一切有为法都这样，你说有暂时有，转眼都没有了。不要说是其他的法，就是我们一个人。哎，昨天我还看见这个人呢，拐回来带了个信说他已经死了。这就是经那个十四二章经上所谓生命在呼吸之间，何况昨天今天呢？他一口气不来，这个人就完了，等于闪了个电，等于早起的露水，太阳一出来它就没有。一切有为法都这样观想，应着如是观，观是观想，你应该这样观想。这一切有为法不出这个六种的譬喻，有这六种譬喻你都晓得它不真实不常住。天天这样观想，时时这样观想，你还去想吗？他不真实你去他干什么？他不常住你去他干什么？并不是释迦佛开导叫我们首次读诵金刚经，为人也说金刚经不去一下，不是跟圣人说的，就是跟那个发菩提心的凡夫说的。你既然发了菩提，你得如实去观想。我们去相都是去的有为法的相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嘛，又如雨如电嘛，你去执着它干什么？去就是执着嘛。你观想了久了，就得了理，得了理了，对于一切法不起执着。这个为一本原为菩提六祖翻译是九种譬喻，还有如星，如眼睛起了意思，看见有这个金星，不是天上的星，虚空之中就那个金星。还有如灯，还有如天上起的云，那么你看那个心也说，他把这个六种譬喻就包括那个九种譬喻，所以不必要改这个文。这个弥勒菩萨的基础上说的是九种譬喻，所以为义嘛，义的或者梵文是九种，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。他不是我前天说他扫了一段可能丢了一个树叶，并不是丢了，他是合乎我们中国人的根性，中国人爱交流，他就把那九种譬喻合到六种，合到六种的已经够到九种的意思了。那么你再看新言说，这个六种譬喻呢，他是按这个五文来譬喻的。第一个如梦就是那个终结那个无闻法，底下那五种譬喻就是譬喻那个三所相行识，你们自己去看。那么讲到这儿了，把这个正中分讲完了，分三大科了，第一虚分，第二正中分讲完，这第三科讲这个六通分。复说十经一，复说十经就制作全部金刚经，一说完了，说究竟了，说圆满了。长老须菩提，记住比丘，比丘尼，优婆塞，优婆夷，一切世间天人恶修罗等 问叔叔说皆大欢喜，心受奉幸。当即的是徐部地长老，所以还要先说他复把这个金刚经说圆满了。长老徐部地呢，他是心受奉幸，皆大欢喜，心受奉幸。病即是病疾，病疾还有十种弟子，比丘尼这是出家二种，优婆塞、优婆夷就是金丝男、金丝女，在家二种，十种弟子都这样。还有一切呢，天人恶修罗，就是山山道的众生呢，他有善根，跟父有缘，都在这儿听。等呢，还等你那个人非人等啊，一切天龙八部都在这里边听。问复说说，复说是经，以他们问是经，听到复说的，听到复说的皆大欢喜，等于那个徐布地尊这样，以前说带了智慧眼也没有听到过这样深深的经典，现在的大家都听到深深的，所以皆大欢喜，不是小欢喜，因为自己明白了释教的大乘的真正之理，都明白了自己成佛有份，读众生也能令众生成佛，心受奉行，如此心受，如此奉行，这个样子就把这个金刚经就讲完了。讲完了嘛，再跟诸位嘛讲几句话。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呢，这属于有门，西方有个极乐世界，不讲空，极乐世界有个阿弥陀佛，不讲空，都是有。所以那个欧益大师他起个别号叫二有沙门，就是西方有个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有个阿弥陀佛，医报也是有，正报也是有，这属于幽门。那现在刚呢，就是我们金刚经刚完了，我们天天晚上读完课了，可是都是念阿弥陀佛回向西方的，怎么样融会贯通呢？这个金刚经上所讲的空，它是真空，真空不空即是妙有。这个阿弥陀经所讲的有呢，不是凡夫执着的有，是妙有。那西方极乐世界黄金为地七宝卓呀，那能可思议吗？妙都不可思议啊，那个医报可思议吗？那正报也不可思议啊。所以说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念佛法门这个有了，它是妙有，妙有不有可即是真空，这个样子，这个理论呢，跟《金刚经》就融会贯通了。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真空，真空不空，即是念佛法门的妙有。妙有它不有，即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真空。这在理论上嘛，并没有抵触，它是融会贯通的。在这个修行的实相上呢，把它这么融会贯通呢？阿弥陀经我们天天晚上读完课要念，里头有一句你要注意，不可以烧善根福德因缘得生悲观。那么古人解释这一句呢，怎么样不可以烧善根，就是要多念阿弥陀佛的名号，这就叫做是种善根。那么念一句名号就种了善根，多念多种善根，不可以少善根，要多善根，多善根，多念阿弥陀佛的名号。怎么样叫做福德呢？福德要行六度，以这个善根之因，以这个修六度法门这个福德之愿，不可以少善根，不可以少福德，这么多善根之因，多福德之愿， 这样子叫做不可以烧山根福德因缘，得生闭关。要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，光念阿弥陀佛的名号那是正恨，还要浊恨，就是帮助他，帮助他要修六度万恨的福德。那么在这个思想上修行的方法如何贯通？金刚经上教我们这么修了，就是要修六度万恨。叫我们无主性布施啊，布施用三坛，三坛开六度吗？你修这个六度就是光修福德吗？光修福德，你再念阿弥陀佛回向西方，这不就升到西方去了吗？这个修行的方法在实相上也没有抵触，也是融会贯通的。那么你要相信净土法门，你相信念阿弥陀佛的圣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要依作金刚经光修六度多配福德。但是呢，这个福德这么样多呢，不要住相，不住相第十分上说等十方虚空不够十量，下边一段一段的较量，较量到最后呢，这个布施不注重在财布施，不注重在七宝布施，那最后一段呢，你就是无主行施行七宝布施，也不如无主去手持独手为他人说，就是开导我们，结论叫我们去弘扬金刚经，还不要住相，这叫无主行施，叫法布施。因为财布施啊，不要说充满大千世界的细胞我们没有，就是现在造这个台湾的这个钞票造几张都很困难，我们是个没有福报的众生，哪有这个财力去布施的？这个法布施，你学了佛法，这个是无穷无尽的布施，你进去讲进去说永远布施不完，这叫无尽的法布施。拿这个功德回向西方极乐，愿一次功德庄严回净土。你把金刚经讲完了，乃至于你讲了一说，你就愿一次功德庄严回净土。你讲完了，愿一次功德庄严回净土。这样就修行的方法也没有抵触，也融会贯通啊。这一段讲完了。